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皖南事变，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各党各派逐步摒除其见，参加由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后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建立以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七七事变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在国家民族危机深重的关头，为了拯救祖国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如母的基础上，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参加抗战。由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的抗日战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亦都批准隐藏在南方各省山区和农村的中共游击队编组为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将军为新四军军长。叶挺曾经是中共党员，但是已经脱离中共10年了，所以当时他担任新四军军长是以非中共党员身份，显示新四军并非完全由中共支配的。不过由于新四军的军官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士兵多数由各省红军或者游击队改编，所以中共委派项英担任副军长，张云逸担任参谋长。军以下直辖四个支队，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担任司令员，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新四军隶属于国民政府所划分的第三战区，由第三战区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指挥，经费、武器、装备都由第三战区调拨。叶挺，广东惠阳人，出自一个贫穷的客家田农家庭，年轻的时候考入惠州府立中学蚕业学校读书，在学校里面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倾向革命。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亦即是黄花岗起义之后，清朝在广东各地缉捕革命党。叶挺因为剪了辫被逮捕入狱，直至武昌起义之后获得释放。之后叶挺考入军校，决心从军救国。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叶挺得到粤军参谋长邓仲元的介绍，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1924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用共之后，叶挺被派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他结识了一群共产党员，例如赵世炎、陈延年、聂荣臻、黄若飞、任拔时等等。在聂荣臻、黄若飞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之后参加北伐战争，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宣布反共，逮捕共产党人。叶挺参加了由周恩来、贺龙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或者称为南昌暴动，企图占据南昌城作为中共的革命据点。失败之后撤退回广东，叶挺去了香港。没几耐，广东省的中共党人发动广州起义，临时委任叶挺为总指挥。叶挺匆忙由香港赶回广州，但是广州起义迅速被国民党平定，叶挺因此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愤而脱离中共，在香港、澳门过着平淡的生活，一住就住了10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定收编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成立新四军，于是任命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是中共党员，是湖北省武昌县人，纺织学徒出身，后来参加由董必武、 陈潭秋等人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始关心社会，争取工人权益。1921年中共成立之后，项英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党内少数工人出身的党员之一，因此多次被派去领导工人运动，包括1923年2月的郑州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或者称为二七大罢工。1923年6月，项英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并且成为上海工会的领导者之一。1930年，项英奉当时由国际派王明等人主导的中共中央的委派，进入江西苏区剥夺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权。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之后，项英仍然留在江西，和陈毅等人领导散布在南方八省山区的红军游击队。直至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收编为新四军，向安徽省南部集中，由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不过叶挺和项英合作关系并不融合。
陈毅同志，我刚刚收到延安的电报，党中央对新四军有重要的指示。
哦，项英同志，党中央对新四军有重要指示，情况点啊？
党中央认为日寇占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之后，主力向西推进，至于广大的农村以及市镇未有能力控制，所以后方空虚。同时由于国民党主力军队匆忙撤退，有不少散兵游勇流落民间，还有大量枪械弹药，他们自称忠义救国军、自卫军等等名目，在农村抢占地盘，苛杀百姓。党中央认为新四军应该在农村市镇多做工作，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清除这些地方顽军土匪，建立我军的基地。
是党中央的指示有相当道理。
不过这样必定会引起其他各方面对新四军的猜忌。我希望召集新四军的领导同志详细讨论发展的路向。
好，新四军的发展路向好应该详细探讨。项英同志，我们立刻通知叶军长。
哎，不必了，叶军长不是中共党员，党中央的机密文件不可以向他泄露的。
哦，叶军长是新四军的首长，重大的决策怎可以没有他参与呢？
新四军是中共的军队，所有政策必须由党决定，外人不得过问。
军长，我哋新四军从开始嘅时候五万几人，发展到目前五万几人，我哋嘅成绩的确唔错啊。
系啊，军长，新四军有正确嘅路线，有正确嘅指挥，所以短短几个月已经有非常好嘅成绩。我军四个支队喺皖南各县建立咗几十处据点。军长，我军未来嘅发展一定更有成绩嘅。
系。我就是希望和你讨论下我军今后的发展方针和路向。
军长，方针和路向我已经制定了。
哦，已经制定了？
是，我们需要巩固皖南的根据地，和国民党的军队保持合作关系。
项副军长，皖南地方狭窄，局面太小，而且各派系的势力十分复杂，容易引起冲突。 所以我认为新四军除了巩固皖南之外，有需要向外发展，譬如向东、向北拓展新的战区。
向外发展，这样会分散新四军的力量。况且新四军巩固皖南的路线已经由中共党委决定了。
已经由中共党委决定？
嗯，无论如何，按党委决定实行。
陈毅卿，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哦，军长，你有远行？你准备去重庆，抑或去延安啊？
我不再是新四军的军长了，我已经分别发电报去重庆和延安，向有关当局辞职。
啊，
明日我启程去香港。
军长，你辞职？新四军需要你领导，你怎可以离我们而去啊？
我是外人，诸多不便啊。
啊，军长，你梗系同项英同志有一啲误会啊？
点会咧？点会咧？系我领导无方，有负国家人民嘅期望啫。
唉，国难当前，需要和衷共济，抵抗日寇侵略，何必区分党派呢？军长，我写信俾恩来兄，向佢反映一下新四军嘅情况啦。
不必啦，我去香港有其他事可以做。
唉，咁你去到香港，多啲同廖承志联络啦。
叶挺卿，欢迎你由广东来到重庆啊！
恩来兄，我接到你的信，专程来重庆同你叙旧的。
咁就好啦，系咧，你喺广东嘅工作顺利啊嘛？
我喺惠阳、宝安一带建立咗一支抗日游击队，主要喺广九铁路线上同日寇作战。
哦，但系我认为叶挺卿你领导新四军比较合适啲噃。
我唔可以再翻去新四军啦。
哦。你千祈不可以受国民党方面的离间，项英的问题我会妥善解决的了。
恩来兄，你的意思？
我准备和叶挺卿你一起回去皖南经院云岭新四军总部。各位同志，我来到云岭是代表党中央向各位新四军指战员和战士问好的。
周副主席好。
各位，我亦都顺道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好。
各位，这两年新四军在皖南的发展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各支队和日寇的战争有重大的成果，这一点中央非常嘉许。
好好好，
新四军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央认为必须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个发展方向是新四军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坚决执行。
是。
我哋必定切实执行中央嘅指示。
各位，为咗加强新四军嘅领导，我邀请咗叶挺将军再翻嚟同大家并肩作战，担任新四军军长。
好，欢迎军长。
我已经详细研究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先生的意见，我认为毛先生所提出的战略概念非常正确，新四军不可以再局限于皖南山区，应该东进北上，东面越过太湖向苏州毛石方面挺进，北面越过长江向合肥随县方面挺进，然后东出扬州、太原、盐城，将长江下游两岸的大平原变成新四军的活动范围。
没错，新四军的驰骋空间广阔得多了，而且可以和华北的八路军活动范围连成一气，互相呼应，的确是胸襟广阔、积极进取的战略。
是，陈毅同志说得对，积极进取才可以打开局面。
军长，我认为新四军在皖南的发展已经好几年了，基础稳固，如果急速向外发展，不单止会分散力量，而且容易和国民党军队产生冲突。
项英副军长讲得也有道理，但是东进北上是中共中央的战略，只要我军和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将军做好联系，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没错，新四军总不可以驻守在皖南山区，必定要寻求发展。
是，项副军长，我准备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调派一部分兵力渡过长江，打开皖中合肥随县的局面，希望你赞同。
既然军长下令，我项英岂敢违抗。
云上卿，我邀请你来徽州是希望同你商讨新四军的问题。
顾司令官有什么指示呢？
这几年来新四军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势力壮大，而且不受第三战区节制，实在令人担心。
是，司令官，新四军是由共产党人收编而成的部队，名义上是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事实上一切是由中共支配的。新四军不断扩充，又向江北方面伸展势力，侵占国军的核区，如果再不限制，国军的核区被他们占尽了。
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十分关注，分令我顾祝同及早解决。
顾司令官，如果限令新四军撤出皖南，全部移向江北，那会容易节制得多。
没错，皖南多山，又靠近苏州、杭州，新四军容易做大，限令他们移师江北，可以集中管理。
岂有此理！胡竹同呢个九头司令下令新四军全部撤离皖南，移师江北，实在欺人太甚。
康副军长，近几个月嚟，我军同国民党嘅关系越嚟越紧张，气氛越嚟越沉重。睇嚟，移师江北可以避开同国民党嘅冲突。
咁都有道理。我军尽量避免同国民党军冲突啦。
陈毅已经到咗江北发展啦，我哋可以北上同陈毅会合，发挥新四军嘅团结精神，继续抗战。
军长，前面有屋的地方就是京县茂林镇了。
果然是山明水秀的地方。
各位战士继续努力，过了树林就可以扎营休息了。
咦，前面树林有很多黑影，
喂，中了埋伏。
哎呀，
匪军停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是上官云上的部队啊。
岂有此理，中了国民党的诡计。同志们，敌人已经向我们进攻，我们要展开还击，子弹上膛，刺刀出鞘，我们上。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主力部队9000多人由皖南向长江以北转移，途经京县茂林的时候，被国民党第三战区上官云上所率领的第七师80000多人包围截击，双方展开激战8日，最后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战败，只有少数人突围而出，军长叶挺被俘虏，副军长韩英、副参谋长周子坤隐藏在山洞之中，被属下的士兵杀死领功。后来国民党方面向外宣布新四军叛变，被国军镇压，新四军编制被解散了，叶挺因此被送囚禁。1946年3月初出狱，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8日由重庆搭飞机去延安，点知飞机失事，遇难逝世。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截击新四军事件被称为皖南事变。呢次事变令全国震惊，而国共两党的关系再次陷入低潮。中华5000年之皖南事变，由杨吉玺、郑启明、邓志涛、冯伟棠、曾永强、周伟才、钟伟明、李德胜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